好，谢谢同辈。然后我大家就知道我是谁，那我就不自我介绍了。然后还是要讲一下，好，我的本名叫黄诗勇，然后我进来全职大概一年多，然后大家比较少在那边见到我，是因为我礼拜日都在另外一边大雅主日，大雅丰富教会主日这样子，所以很难得我可以礼拜日站在这里，哎，站在教会里面。好，我要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就是我其实从小就认识上帝，大概国中的时候，但是我不太知道上帝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然后我就这样子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实习，然后实习的时候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我甚至没有面试就被录取了。然后我在领薪水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就把全部都花光，然后我常常到外面去玩，就是月光族，就是嗨我。然后我其实那时候给自己的期许是这样，我要把今天当作我人生的最后一天来玩乐，因为我不要担心明天，我想要就是也不要想未来，因为我觉得在享乐的世界中就应该要这样做。而且我那个时候很开心，我自己有这样的期许，其实我对自己那个时候的状态很引以为傲。然后会造就现在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因为我爸妈在我小时候都在外面一直工作，然后到很晚的时候几乎我睡觉前都不会看到我爸妈，然后我就自己照顾自己。然后其实那时候常常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因为同学会嘲笑我，然后我功课也没有很好，然后妈妈那时候也很少在家，然后妈妈那个时候出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要倒霉了，因为我妈每次看到我的时候，她不是要骂我就是要打我，那个时候的她。好，对，我一定要先讲一下，不然我妈会回来生气，说你怎么在那边讲坏话，就是那个时候的她。然后可是爸爸就也很受不了妈妈这样，所以他在外面找了一个另外一个阿姨跟他们，就寻求他自己心里的慰藉。然后一直到这样子，其实撑不久，我爸妈在我国中的时候就离婚了。其实我那时候很喜欢我爸，我爸跟我一样是享乐主义，是乐天派的，然后就跟我很像这样子。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当下我以为我要解脱了，就是 yes 我可以跟我爸玩到一个很开心的境界，可是没想到就是接到一个消息是我要跟我妈住，然后我就超难过的，就想说我的日子不好过了这样子。因为我妈那时候其实，因为她其实在外面打拼为着我爸爸，我爸爸那时候负债，她其实一直拼命的赚钱，结果没想到回家的时候又是乱七八糟，她情绪一直很不稳定这样子，所以她常常沮丧。可是我也很害怕，因为我那时候不懂，我只知道妈妈就是看到妈妈就是惹祸，就是我完蛋了的感觉。所以那时候还有一点安慰是，我舅舅跟舅妈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他们是基督徒，他就有很好的学历，他们在大学教书，然后也是非常坚强的人，所以我自己一直很期许我可以成为那样的人。然后但是妈妈在我旁边我很不安，因为妈妈其实离婚，然后她又心情很不好，我就觉得我刚刚上一堂有讲，我就觉得妈妈是我的拖油瓶，就是一直在让我觉得很难受，因为我想要过一个很好的人生，可妈妈一直在那边情绪不稳定这样子。然后舅妈很照顾我的时候，妈妈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立定心志，我不要像妈妈一样那么情绪化，我想要像舅妈一样完全没有感觉的感觉，好像就是都不用讲情绪，我从来没听过她很难过啊，只有就笑笑而已。可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你住在别人家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去就是很讲出自己的需要，尤其是我不想跟我妈讲，所以我自己的需要就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常常忽视我的需要，然后压抑我自己很多的心情在我的心里面。那我甚至压抑到我现在还是有时候会这样做，可是我自己都有点不自觉了，我已经压抑到蛮坚强的了。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就一定要考上离台中很远的学校，离大家越远越好，我很开心这样。然后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然后有个新的生活。所以我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到了新竹，然后我有一个好的社团，然后我在那边有很多不错我自己觉得的成就，因为我越玩越出名这样，就以玩出名这样。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很满足也很骄傲，然后我那时候的骄傲使我做了很多的蠢事，我常常就是在无意之间去得罪人，然后我自己发现别人居然因着我的话语而受伤的时候，其实我也开始有点讨厌我自己，因为我想要追求我自己是完美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可以稳稳的过去，但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一个生日的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大学同学他们完全跟我断讯了， 而且他们没有在跟我讲话，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上 Facebook 看，居然他们全部退我好友了。然后我才知道，他们原来就是在某一天他们自己的聚会聊天的时候，突然决定要来讨厌排挤我。我觉得他们很幼稚，我其实也就是嘴巴想要这样骂，可是其实我心里面的感觉是我更生气自己居然就做了这么多的蠢事，导致他们这样不理我了，所以我很讨厌我自己。然后我开始努力想要学习不要去伤害别人，所以我开始跟大家保持距离。就在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搬回了台中，所以我没什么朋友，然后只剩下舅舅舅妈在这边。可是因为外婆又去世了，所以加上家里面沟通一些问题，我妈跟我舅妈居然感情不太，就是有点在吵架，有一些误会，害我觉得我不太能跟我舅妈联络了，就是没办法有跟他们关系。那我就觉得其实我在那个当下我很自责，我其实完全没有在参与在里面，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要负责，就是我好像没有去帮他们沟通或什么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还蛮无药可救，然后罪孽深重。所以呢，我下班的时候就想要去麻痹自己的情感，所以我就继续的花钱，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就看电视，电视是我唯一的安慰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把自己用得很忙，然后可是在晚上的时候我就待在家里，然后我就看着窗户，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好多的错事哦，数来数去哦数不完，然后我自己就很生气。我想如果我这样跳下去，从我的阳台跳下去的时候，会不会就一切问题就解决了？然后那个脑袋就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因为我还蛮怕痛的，所以我就又不敢跳，所以我就一直在犹豫说到底要怎么样死法是最完美的这样。然后感谢主我还没有去跳。然后就在有一天我就在继续逛街，在搜狗的时候，我就因为之前有来过教会，有来过丰富，所以我认识了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然后只见过几次，然后他突然就邀请我去跟他一起吃饭，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答应了。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原来是一个心理谘商师，我就告诉他我曾经在教会想要做一个很棒的人，然后可是我却做错了，我就说我因着人的关系我想要离开教会，我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那他就告诉我说，你因着别人可能真的在当下犯错了，我也在当下犯错了，然后你让自己不去教会，如果你真的去了又会怎么样？哎，我就想，哎，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就像一个棒子打到我的头上，哎，对啊，如果我真的回来会怎么样？我是不是在每次逃避问题的一个另外一个选择是，我要不要去选择面对？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选项。然后我就回来教会，可是那时候还是起起伏伏的。然后一直到有一次我跟我妈到高雄的一个特会，其实那时候我很开心，是因为我妈原本答应我要去玩，我才就很开心要去。可是没想到是因为台风就突然变成一个特会，害我有点失望。然后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做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很长的敬拜，然后他就一直唱歌一直唱歌。他那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算了，我也一起敬拜好了。然后我就突然问上帝说，上帝啊，我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我已经就觉得我自己没救了，甚至我不知道我活着要干嘛，每天就是度日如年这样子的一直玩下去。上帝，如果你还在意我，你还真的看得到我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什么？那其实就过了一阵子，就很像有一个用东西用力嘣就打到我的心里面。他给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他就说，所以你们要去，他说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其实这边就有写，我觉得哇，那时候我很感动，就像一个东西打在我的心里面。可是我就觉得那是什么，我不太懂，我甚至不理解到底要怎么去达到这个目标，可是我知道这是我要做的。所以我就回到教会之中，想要完成，想要了解上帝给我的托付是什么。然后再回到教会之中，上帝一直没有告诉我要干嘛，我就一直做，就是来敬拜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一直在敬拜之中，我发现上帝先做了一件事，他来安慰我，他先让我知道什么是爱。他就很爱我的告诉我说，我在他的眼中是有价值的。然后他让我开始勇敢的去面对我过去觉得我自己的罪孽多到无法承受的那种事情，他让我去交给神，他让我看见，就是在我小时候我自己之前就是待家里一个人的时候，我回到家第一刻我一定要先全部开灯，然后把电视开到超大声，然后我洗澡也要打开门，就是全部就感觉很多人围绕我，睡觉的时候我要把棉被围一圈在我身上。 上帝说那些东西不是我的安慰，他告诉我说他就在我旁边，他一直在陪着我。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我就敢去相信他，然后我就看到他牵着我的手，然后带我走出我一个一个的恐惧跟害怕这样子。所以当我心中有平安的时候，我就提起了一个勇气，我回到新竹我朋友家。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我就敲他们门，然后我很难过，我跟他们道歉，我看着他们的眼神，他们其实也很受伤。那我就说对不起，我伤害你们，我请求你们原谅。说真的，他们没有原谅我，可是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上帝原谅我了。那我也持续在为他们祷告这样子。那其实我成长背景其实没有很完美也健康，但是神让我回到教会的当中，然后他就让我，因为我其实在这里已经算没有家了嘛，因为我妈已经在乌干达很远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就只是个房子嘛，然后大家就是每个人都很照顾我，然后这些就是每次当我遇到困难或挑战的时候，就每次都有不同的弟兄姐妹会来安慰我，这样我就觉得很感动，我就越来越知道什么是家。然后可是上帝也没有放弃我，他继续，他就是让我遇到了很多的挑战跟困难，他要我选择不要逃避去面对，虽然这在里面是很挣扎的。然后可是在有一次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为我祷告，他说他看到我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其实在这句话当中，我感受到不是我要背这件事情，而是我感受到的是神为我背起十字架，他为我就是死，然后他为我过去所有的过错付上这样子的代价。我觉得这爱是这么的深，这么的广，而且在圣经上面有说，就是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就觉得说他为我舍命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在意我过去那些错误呢？我为什么还要再看着过去呢？所以我就决定我也要回应神的爱，像他那么爱我一样。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就是勇敢的来拥抱天父的爱，将你各样的重担都能够卸给神，他必将奇妙的爱能够来充满你们。谢谢大家，我今天讲到这。
好，我们听到美好的见证哈，谢谢主。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再次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主，你的爱是我们的满足，主，你的爱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主，我们刚刚听到施勇的见证，主啊，在这么这个破碎的家庭当中，让他能够在神面前完全得以康复，如今成为神的使女，我们要献上感谢，一样祝福他妈妈。主啊，在宣教的路上不孤单，你圣灵继续来充满他，使苏清姐在那个地方能够为神得人如得鱼。主，我们祷告，也是求你继续来带领，让我们更多弟兄姐妹都回应神的呼召，也能够走向宣教布道的道路。感谢耶稣，祝福我们。下时间我们欢迎圣灵继续运行在第二堂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我们听得讲的同盟一处，将交托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来，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来，请你打开圣经，早上呢我们一起来看众神的话。好，早上呢我们一起先领受神的道，然后再来守圣餐，好吗？我们先有这样的调整。好，我们要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到32，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32，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到32。如果没有圣经举个手好吗？同工拿给你。好，来，前面需要圣经的举个手。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到32节，好，找到请说阿们，大声来读一遍，请。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照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乏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好，三十二节再一遍，你们请来，并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好，跟隔壁读一次，一杯，请来，并要以。好，今天早上呢，我们啊一起来领受一个主题，叫如何面对争吵。争吵是 argue 的意思。那为什么要直接用这个主题呢？我想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只要你跟人家有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互动，都会遇到争吵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争吵 argue 这个字哈。我们会争吵，但是怎么去面对争吵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的神呢，造我们是按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我们像神，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完全完美的神，耶稣基督呢也是一个完美完全的神。那圣经也教导我们，这位神呢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都讲到神是有情绪的神，神是有感受的神。神造我们呢，也有感受在当中。看看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成为完全人，他遇到一些事的时候，也曾经表达出他的情绪跟感受。看看耶稣来到他自己的殿当中的时候，发到殿里已经变成贼窝了，所以他就很生气，发易怒，就把桌子呢把它翻起来的，他很生气。你看到吗？耶稣呢有愤怒在当中的。接下来看到耶稣差了他十二门徒出发，两个两个去布道去传福音，回来之后，哇，他们就报告好消息，耶稣跟他们同欢乐，很开心。看见耶稣他的钉十字架之前呢，他带了雅各彼得、雅各、约翰到了克西老尼园去，然后跟他们表达我很伤心，几乎要死，很伤心难过。你看到耶稣最后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表达说，跟天父表达，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我很孤单，很难过，很挣扎。所以你看到耶稣那是完全人，他有情绪，有情感在当中。弟兄姐妹，情绪情感是神给我们的，情绪情感没有对跟错，情绪情感就是事实嘛，就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压抑我们的情绪跟情感，因为都是从神来，我们这位神是有充满丰盛情感的神，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也许有人听过牧师有常常在教导这句话，其实是从韩国金圣坤牧师双翼策略的教会健康教会的牧师教我们的。他这句话是怎么说呢？他说感觉不是真理，感觉不是真理，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句话在下半段呢，是什么呢？但感觉却是真实的。感觉不是真理，但是感觉是什么？真实的。我们知道感觉就是感觉嘛，感觉没有对跟错，感觉就是事实嘛，我就是这样的感受嘛。所以每个人来到教会都有很多的感觉，现在就开始有感觉了。无论是什么感觉呢，都是存在嘛。你来到个新的地方，跟人家一个跟他谈话，开始有感觉了。感觉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所创造的。最近我跟我的家我们全家一起看了一部片，后来看一看之后，我就跟师母我们就一起谈说，要不要把这部片呢也给我们全职同工来看？所以我们呢家庭看，全职同工也看。这部片是用这个卡通片呢来表达出来，它的名字叫做脑筋急转弯，你们可以去把它租借来看非常有趣。它里面讲到说，其实人的脑海当中有很多的记忆，这记忆呢都会出现，然后带来感受跟感觉，甚至外面的刺激也会带我们里面的感受跟感觉。当然它用五个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卡通人物来表达，其中不外乎这五个感受。第一个就是快乐happiness， 就什么呢？就是你喜乐开心的时候。另外呢就是忧虑忧愁忧虑忧愁有这样的感受。另外呢就是害怕，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害怕恐惧。第四个感受就是讨厌，你不喜欢这个不喜那个，讨厌。 最后一个就是生气 angry， 有生气在当中，五种感受去表达人内心当中呢有五种感觉在当中。我觉得可以看的话能够去主来看，可以更多认识人里面的情绪，也可以认识我们的邻舍，认识我们的派友，认识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对公同事都可以认识。因为你认识呢，你就了解，了解呢就知道说应该怎么样跟他有好的互动，才不会生闷气啊。这个就是五种感觉，所以这感觉呢就是神给我们的五种在里面的，不要去躲避，也不要去压抑，因为有就是有嘛，没有跟对跟错。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在人际关系当中遇到争执争吵啊冲突的时候该怎么面对。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好，请你写下来，拿出你的笔跟纸出来，我们要怎么去怎么去面对争吵呢？好，第一个重点请你写下来，我们要认知我们的我们对争吵的认知，我们对争吵的认知，我们对争吵的认知。好，争吵的认知有三个认知，请你写下空白地方。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争吵是不可避免的，争吵是不可避免的。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的不同的观念、价值观，特别是夫妻从不同的原生家庭来结为夫妻，很多的文化、价值、生活习惯，还有原生家庭，还有教育、情感的表达，很多都不一样的。那会不会争执呢？答案是会的，一定是有争执的哈。而且争吵呢，一连串都是了。这是这个很直接的哈，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下哈，啊，我要问我们在座的结婚的，举手一下结婚的，知道自己结婚吧？啊，放下来，好，问一下来，好，请问你们夫妻结婚到现在没有争吵过的举手，有人敢举手吗？好，如果举手的话，我大概给你三个答案，好吗？第一个是你的记性不好，忘记了争吵了。好，第二个呢，你在说谎，是吗 ？OK。好，第三个，你的婚姻不太有希望的了，你觉得呢？所以夫妻会不会吵架？一点 A 啦，哪一对不吵架的？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好吗？有这样的，我真的拜他了，为师父了，怎么会不争吵了？这种人是在世上应该是不会存在的。尤其在证婚的时候，你就问那个一个啊，就是这个新人呢、啊，我问来新郎官牧师问你哦，请问你无论如何爱他到底是吗？他马上都不用想，我愿意爱他到底，一生一世。哦，大家说哇、哦，鼓掌鼓掌。好，我现在呢就问说，请问在座结婚的男人，你现在还爱你的妻子到底吗？我马上要看到三种反应。第一个是看天花板，第二个呢拿出手机，第三个就头低低的冒冷汗。哎，知道是一回事，行出来呢另外一回事，你知道吗？结婚哪个不吵架的，哪个没有争执的？所以一定要认识争吵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有嘛。那既然不可避免，我们就要去学习怎么样健康去面对争吵嘛，要找出出路嘛，这样才是真正的哈。 OK， 好，我们看到这个争吵的认知，第一个是不可什么避免的。好，第二个呢，争吵是成长的必经过程，必经过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争吵，这个很重要，要去学习的功课。好，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一起来读好吗？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心窍被打开，更明白真理，让我们得自由。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一起来读呗，请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请我们爱不爱耶稣啊？好 ，OK， 到这边好，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要我们知道，万事包括吵架这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呢，神准许的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益处在当中。所以吵架 另外一个角度的神准许发生，也是让我们学什么益处的。为什么吵？为何而吵？为什么你们气成那样子？为什么别人不会气你就会气呢？是什么地方让你气起来的呢？有什么你的价值观在地方你说受不了呢？有什么有地雷在里面呢？凡事都有益处，要了解这个，说吧，明白成长过程当啊，在争吵是成长过程的一个必经的道路，都要叫我们得什么益处。我看到一个啊研究的报道哈，讲到这个婚姻有四个时期，婚姻呢、啊、哦，两性之间的婚姻呢有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叫蜜月期，那时间呢就是结婚呢那一天到了啊一年了，就是蜜月期 honeymoon 一年呢，就代表说这样的夫妻呢亲热得很，非常的恋啊这个什么相爱像恋人一样啊。恋人呢有什么特别呢？恋爱有什么特别？就是四个字，目中无人呢。别人都是路人甲路人乙了，感觉不到别人，知道就是我们两个人世界，我你中有你，你中有我。有一次我跟师母啊去参加台北的好像是什么特会，我们两个就手牵手已经很亲密了，可是我们做了这个捷运呢、啊、我们是往上，那有人是对啊对边的是往下这样子，然后那个那刚好是这样子楼梯很高啊，我们两个就手牵手。你要台北哈、哦、那一边是不能站人的，一边的你要看赶快走上去的嘛，哦，所以这样子的哈 ，OK， 我们是还这样子走，牵着他的手就这样上去。可是对面让我们眼睛都傻眼了，有一对恋人，你知道吗？他们是抱在一起，然后一样的台阶，从那边从头这样子，然后抱在一起，亲在一起，从头亲到尾。我冒汗，你知道吗？我说这边很多人，你要那么快、啊？那个叫恋人，知道吗？目中无人。就是我们两个，我们的世界多么有 feel， 就两个人。我说哦，是是是，原来比我们更恩爱的这样子，抱在一起，黏在一起，亲在一起，从那一头亲到尾这样子。我说哦，感谢主啊！我就讲说这个可能就是蜜月期了哈、哦。OK， 那是为什么这样子呢？那据说是荷尔蒙在作怪了，哦、很刺激，很刺激，很兴奋。好，接下来第一年之后呢，到了什么时期呢？把它写下来，叫挣扎期，一道剑挣扎了。好，从第一年之后呢，到第几年呢？到了第七年，有人说七年之痒嘛，好、哦，七年啊。OK， 这个叫挣扎期。啊，为什么叫挣扎呢？因为发觉到很多的难处出现了啦。啊，有人跟我讲过，牧师啊，你知道吗？我读了圣经的时候，我原以为啊，圣经这么说，就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子，结婚以后。可是你知道吗？圣经这么写，可是我的婚姻不是这样子的。神说这人独居不好，那我就结婚嘛。结婚之后呢，啊，很像亚当啊，从他肋骨就造了一个夏娃出来，叫做女人。然后呢，这个亚当就对他讲：“你是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但是我发现到我结婚一年之后到七年，我的对方哈、哦、不是我骨中骨，是我骨中刺，叫做骨刺。叫肉中肉，不是叫肉中瘤，叫毒瘤。我说哇，那么凄惨哦，变成骨刺的。他说对呀、啊，他很会刺我，所以就刺我。甚至我在讲道的时候，他在讲你啊，常常就刺我哦。有时候吃饭的脚还会踢人呢、啊。我说哇，很辛苦啊，很痛苦啊，为什么这样子呢？我就笑一笑，因为这七年当中哈、哦，一给你看出出来了，想了解吗？因为你已经什么赤肉敞开。你呢跟他都一样，看到对方的优缺点看得一清二楚啊，所以呢就进到挣扎期在当中，那心里面呢就蛮有挫折感在当中。有一次我们举办的婚啊、这个夫妻营会啦，那时候我们啊举办的时候，我就会问大家啊，哪一对哪一对讲一讲你们结婚几年啦、啊、然后呢为什么要参加。其中一个弟兄马上跳出来，我参加就一个目的，哎，大家注意听啊，什么目的？我想要改变我的太太，所以我来参加。他参加目的是什么？要改变太太了。我就冒冷汗，哇，你一定啊，当然点个金色线。怎么想来改变对方呢？一开始出发动机就是什么？错了吗？我告诉你，一定是很挫折的啦。怎么想改变对方呢？你改变自己都很难，还想改变别人，所以这个七年就很挣扎，很想去改变。改变谁？改变对方嘛。 一开始就这样想。好，挣扎期过了后呢，就开始从14年开始的。好，14年以内呢，7年到14年会到什么时期？叫不满期，很就不满了，不满时期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发到好像改变不了对方，对方也怎么样，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对方，就产生很多的不满在当中啊。后来呢，在另外15年以上呢，到了一个时期叫接受期了，接受了。为什么接受？因为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啊，水牛还是水牛嘛，一只那么大只，你吃它那皮还是这么厚，没有感觉是没有感觉。好，那弟兄觉得说，哇，你就是爱哭嘛，将来下子眼泪就飙出来，感受那么多，感觉 feel 这么多，哇，就很难不可理喻嘛。后来觉得也想改变不了他了，那怎么办呢？啊，就接受他像蝴蝶一样嘛，就完全接纳了，就发现到男女大不同，头跟身体大不同，很辛苦。那怎么办呢？也改变不来，那就接纳吧。OK， 有一个姊妹哦，曾经很认真跟神祷告说：“主啊，给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后来结婚之后，到了15年了，她说：“神啊，我觉得你给我的婚姻是痛苦啊，难堪啊，那我很想要是十全十美婚，因为圣经这么写，这么美好的婚姻，可是我觉得不是这么完美啊，好不好？神，你给我个答案。”后来神就回答她，笑一笑，她说：“孩子啊，请问你十全十美吗？”她说：“我没有啊。”你的丈夫也不完美，你也不完全，但是两个人五全五美加起来就十全十美了。你看神高不高招啊？很高招。他就明白了，哦，原来呢，你看嘛，肋骨跟身体啊要结合在一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位置跟那个功能，先生当头，不是要指挥跟操控，乃是要凡事都带头，凡事要承担起责任，要衬托妻子的好，这是丈夫要做的工作。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这个妻子呢，要效法像基督啊，要来顺服啊，彼此顺服。那这样子呢，尊重丈夫就能够恩爱。所以明白，原来夫妻呢有这个婚姻的四个时期，我们争吵是一定会有，但是呢，成长路一定会经过这些，让我们彼此更加的成长，更加的长进，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好，第三个呢，我们要知道争吵的认知呢，第一个就是争吵是不可避免的，第二个争吵是成长的必经过程，第三个争吵在健康的关系中可以渐渐减少，争吵在健康的关系中可以渐渐的减少，争吵呢会随着成长成熟，两性特别关系呢会越来越少了，不是没有会，但是呢次数会减少，而且争吵的时间呢越来越短，不会哇一争吵呢3天甚至3个礼拜不说话，或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因为健康成熟呢这个争吵呢会减少。好，圣经教导我们很简单的真理，我们看到刚刚所读的，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6节，争吵呢在人际关系当中是可以渐渐减少的。我们看26节，大声来读呗，请。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好，这边说生气却不要什么犯罪，所以争吵会不会啊？会的，一定有这种争吵的时候。但圣经教导说不可怎么含怒到日落，在日落之前，彼此之间呢要恢复。彼此之间呢要沟通，要恢复到起初良好的关系当中，不要撑，甚至经过了3个礼拜的还不说话，用冷处理的方式，冷冻的方式，那这样子呢就给魔鬼留地步了。所以圣经教导们，我们要懂得怎么处理我们的情绪。那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会生气，但是要慢慢的哦，为什么呢？因为生气呢，真理告诉我们说，这个什么轻易发怒的大有愚拙了。轻易发怒的会愚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生气的时候，一个人在暴怒的时候，你的智商会降低，甚至有人研究说3岁的而已了，3岁的孩子。所以你在生气的时候，拢袂记你为何而气，哪里气啥了？为什么呢？又争到最后了，脸红耳赤，唔知咩，冤家啥嘛，也不懂的，因为那时候智商已经 降低了，没有理性，这样清楚吗？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要好好的倾听对方在说什么，到底他不满什么，到底他在气什么，他在争什么，要清清楚楚，我们才能够用温良的舌头来回应对方，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争吵的次数。好，如果我们不去面对的话，我们看到第四章三十一节，我们看到好吗？三十一节，如果我们不去处理这样的负面的情绪，你要记得哦，会出现有六个要注意的地方啊，就是要除去负面的情绪哦。第二个大纲，要除去负面的情绪是第二个大纲。好，那负面的情绪有几个呢？有六个，我们三十一节一起来读呗，请来。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好，第一个你看到吗？生气，你继续下去，继续下去，继续下去，负面情绪不处理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个苦毒会出现，苦毒会出现。我曾经解释过，在生命这样的一个更新里面讲过好几次了。有个老仆人呢，他自己牧养多年的，就把苦毒定义出来。什么叫苦毒呢？就是放在心里面苦死自己，讲出来会毒死别人呢，这叫苦毒。这种话呢，你记得哦，这样呢会有很有这个毒素在当中。我查了原文的意思啊，什么叫苦毒呢？原文就只说苦水，不是甜水，是苦水。苦水呢就是不干净的水，你继续给它放在你里面，就会产生毒素了，这个就是苦毒的意思。好，那怎么知道一个人有苦毒呢？怎么知道我们彼此之间有苦毒呢？夫妻之间有苦毒呢？很简单，就是开始说怨言了，起抱怨了，这是苦毒的开始了。开始讲的话呢都是酸溜溜的了，或讲的话都是毒水啊，这些呢就是苦毒的开始。你看妻子呢开始怨言了，发怨言跟先生哦讲的话大概都听过了，听什么讲什么呢？他说，哎，我觉得我很苦啊，嫁给你真的是哎呀，然后呢我觉得你不再浪漫，不像结婚前这么浪漫，那体贴送花，现在呢老是把我当成菲佣了，当成佣人了，当成洗衣机了，当成吸尘器了，打扫家里面，到最后呢成为什么黄脸婆、管家婆了，是这样子而已。 OK， 那丈夫呢也会发怨言哦，他一进到门呢就听到呱呱呱呱呱呱呱抱怨的话一连堆啊，这个好像都不会断一样，他就会开始说，哇，你一直唠叨唠叨到哪时候啊，我在外面整天开会非常的苦，而且非常的疲惫，脑筋还在转，好多的事好多的事还没处理，我只想休息，我只想躲在我的山洞里面，让我安静这个安息一刻好吗？所以丈夫就开始起了很多的怨言在当中，两个人呢就开始起怨言了，叫鸡同鸭讲的开始，每个人都讲，他也丢他的，他也丢他的，就开始都产生了苦毒在当中。好，若苦毒啊不要去处理的话，会进到第二阶，是什么呢？注意看下面来，一切的苦毒，接下来什么？恼恨。什么叫恼恨呢？恼恨的意思就是那个苦水哦，现在被什么已经滚了了，好像煮开水已经什么滚了了，那苦水不仅苦也滚了，已经烫了，代表生气了。如果不处理的话，就越来越气，越来越愤怒，而到最后不可开交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要知道这个阶段性叫做恼恨。好，到了第三阶段是什么呢？叫做愤怒。好，愤怒什么呢？水不仅滚开了，而且蒸汽都出来，不不，蒸汽都出来了，有蒸汽了。你要注意哦，这蒸汽呢不仅出来，继续再滚下去呢，水就溢出来，代表什么呢？非常非常的生气，千万不要去触摸，一触摸就什么会烫伤，会像炸药一样全部炸出来，或像火山爆发，一发不可收拾。大概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写个四个字， Don't touch， 不要触我，不要摸我，就这个阶段已经到非常愤怒的时候，双方一发不可收拾。好，如果呢双方到了阶段还没有继续处理的话，就到哪个地方了？嚷闹。什么叫嚷闹呢？就是开始大吼大叫，会要压过对方，声音的分贝越来越高。我查了这个嚷闹的意思， 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主要的是主耶稣那一天被出卖的时候被抓起来，然后送到了这个衙门去了，然后在比拉多的面前呢受审判。那在外面所有这些人呢就开始嚷闹，然后一直讲一句话，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那个情况。声音大不大？大，压过所有的声音呢，根本都听不到什么声音了，就一直讲这句话，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个叫嚷闹。如果这个阶段不处理的话就更糟糕了。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教授就问学生啊，他说，学生们，你们知道为什么人们常常沟通会触礁不良吗？你们知道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吼在吵架的时候都不会小声讲，都很大声吗？学生就开始答很多问题啊。后来他就讲一句话，其实他们都很近距离啊，吵架是不是近距离？有没有说500公尺那边吵的？没有嘛，都很近距离，对。可是越大越来越大声哦。为什么？他们难道都耳朵有出问题吗？没有啊，一样的很好啊耳朵。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大声？他说最主要关键是对方的心已经什么封闭起来，你的心也什么封闭起来，两个人心都什么封闭起来，所以就越讲越大声，要让你听得到我在讲什么。夫妻吵架是不是这样子？到最后越来越大声，其实是很远吗？很近呢。该为什么那么大声？因为他已经把心什么盖起来了，里面耳朵是封闭的，所以难怪就听不清楚他讲什么嘛。后来他就颠倒问说，那为什么这些恋人呢，他们很近的距离，很远的距离也好，很近的距离沟通都不会有问题？有时候不用讲哦，对方都知道他在想什么，眼神而已。他说我知道了，因为他们心是什么敞开的，很远一看就知道 I love you。 知道这意思吗？他可以感受到的，也不用讲，他叮叮叮叮到就知道了，因为心是什么敞开的。所以沟通最重要的不是大小声，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有没有跟对方敞开，一敞开就可以通了。那个教授就教导他们这样的沟通的技巧，重要的不是要讲什么话，是彼此间有预备好，我对你敞开吗？你对我敞开吗？这样的关系呢才能够建立起来。好，如果嚷闹再不处理，大声大叫要把对方压下去，用声音来胜过对方的话，没有处理的话会进到第五个，我们看到哪个地方？好，嚷闹接下来什么？毁谤。好，毁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用你的话要杀死对方，要赢过对方。这种话呢在我们第四章的29节，一起来读一遍，请来。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什么叫做毁谤？就是攻美出后卫啊啦，就是用话把你砰 一刀就把你射进去了，要你死。很难听的话什么话都会出来。那姐妹有没有发觉到，人在生气的时候没有好话，有没有忽然间口才特别好，而且都是污秽的话，有这样子？可是在真的要你讲见证的话，左口笨舌了，牧师不要砸我了。可是吵架是一流的，你发觉这个忽然间哇，好像变成很有口才啊。你发觉到其实你在吵架的时候，你来到毁谤的阶段，忽然间你会很多接受到很多很多过去他的坏，然后呢你会想起来，再来呢魔鬼撒旦呢也会给什么？会加油添醋，让你更多的词句可以一刀给他毙命，一剑就把它钉在墙壁上。你要这样子有，不要忘记哦。其实在吵架当中啊，圣经讲说不要生气，不可给魔鬼留，因为他会给你加油添醋，用这股都丢了啊，不那股也不错了。知道吗？忽然间就对对对，就啪就出来了，因为那时候你已经秀逗三岁而已了，所以你什么话都讲，一接受就突突就出来了。刀刀要害，刀刀钉十字架，干不起来呢？或者讲完说：“我怎么讲这么话？”就开始什么后悔，然后呢，控告自己定罪。魔鬼就在那边挑咖练吹球，哈，我就是这样的婚姻，是不是这样子来的？是吗？好， 如果毁谤还不去处理的话，你讲的话呢，已经在伤害对方了，想赢过对方，再不处理呢，最后的结果了。他说什么呢？并一切的恶毒。什么叫恶毒呢？所以说是你的话不仅是毒了，是伤。接下来呢，你要透过行为要去控告对方，赢过对方，杀死对方。不仅是话哦，是行为了，然后呢让对方很受伤了。那个阶段大概你都已经忘记在气什么了，为何而气都不清楚了，只想打倒对方，爱人呢变成仇人了。好，那大概这个阶段呢，你都会想到什么话语呢？很难听的话语都出现了哈，而且呢用行为来反抗对方。像姊妹哈，就开始想什么呢？好了，你就走着瞧，晚上呢你就跟我分房，不让进到我的房跟我的床，不准碰我。再来呢，咬紧牙根呢，他说什么呢？我要到什么百货公司给你血拼，拼到没有钱，让你大失血，那账单让你去付。哦，可能是这样子。再来呢，我不给你煮饭的了，看你自己怎么办。哦，就这样子，有很多什么自己的行动来抗议他。那然而呢，可能要更糟糕了。好了，你不跟我说话，你要把我踢下床，我就到哪个房去蹲，或者我在客厅，或是在书房啊，都 OK。好，接下来呢，我就故意怎么样晚归，那加班加班加班加班，一直加下去。然后呢，我要去花天酒地，然后喝完酒之后回来就找你算账，就开始动粗了。好，这个就是电视演的，也是我们在看的。也许我们也经过这些，不是吗？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台湾是亚洲离婚率最高的。我不是要让你难堪，而是让你知道数据。啊，更加的让我们遗憾的是，台中是第一名，在台湾里面。所以很多的单亲的难过的家庭在当中哈，其实你看到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它是一个过程是吗？它有个阶段在当中，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我们就喊咖，不要让它闹到不可收拾啊！我们要好好去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原则，要小心有蛇，不要让它进来。我们要付上时间，付上心力去啊，去经营它，才能够有这样的美满的花园在当中。好，要记得我们的家庭是美满的花园，不要变成墓园呢、啊。大家都不喜欢去啊，冷冰冰的，杂草丛生。要靠经营，不是靠运气。好，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过程，大家要知道。好，那接下来第三个重点，那到底怎么处理呢？好，写下来哈，有四个处理的方式，有效的处理方式，我跟大家分享，都在经文当中。好，第一个我们要看到25节，再读一遍，别请来。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好，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要弃绝什么谎言？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特别人际关系，他说你要弃绝谎言，要跟谁说实话？邻舍。好，抬头看我这边。请问最靠近你的人是谁？配偶嘛，是不是？就是丈夫跟妻子嘛。你要记得哦，你如果要好的关系，请记得要弃绝谎言，彼此之间不要任何的秘密，不要遮遮盖盖，隐藏很多的事情。我告诉你，妻子特别特别很敏锐，你今天发生什么事，她一看就知道，他有一个特别的感受，第六感在里面，你不用讲他都知道的，你不要再遮遮盖盖的，讲清楚吗？ OK， 那我们要怎么样有良性的好的关系？第一个基础，我们要说实话。什么叫实话？就是站在真理里面，因为实话就是 truth， 就是真理的意思。我们要活在真理当中，用简单来讲，是活在光当中呢。我夫妻之间没有任何遮盖在当中，没有任何自己的隐秘的事情在当中，要活在真实当中。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要弃绝谎言，然后呢与邻舍说实话。有这个基础，我们才能够做沟通的动作。那你说我有过犯那、啊、怎么办？一样的，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过犯，对不起对方的，我们要求神原谅我们，我们要去原谅，也求神啊，也对方也原谅我们。 这样子呢，因为在一个基础事实跟真理当中呢，基础当中求神原谅我们，对方也原谅我们，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来做沟通，才能够有良性的两性关系，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哈。好，另外讲到说啊，你要弃绝谎言，个人有啊这个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互为什么肢体？肢体嘛圈起来，肢体就是一个身体啦。身体可以互相欺骗吗？啊，我的嘴巴可以欺骗手吗？我的手可以欺骗脚吗？你骗来骗去，骗不了，因为它是一个什么身体？是一个肢体。好，另外呢很重要，26节大声读一遍，请来，生气却不要犯罪。好，这边用到我们说，这边很简单一个，就是我们要拒绝谎言的意思，说如果你真的有情绪的，有生气的，不要压抑，要说实话，说我很生气，我很难过，我很担忧，我很害怕，有个人感受要说出来，不要把它压下去啊！不啦不啦，我都没得气了。可是人家看到你已经火冒三丈了，脖子那么粗了，眼睛都冒什么冒血丝了，讲话越来越大声，要要过人了啊！没有了，没有再气，明明是有嘛，这样了解吗？所以要讲出来，说实话，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好，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看到神要帮助我们。好，那生气怎么办？生气两个人可以沟通吗？你在气，我在气，怎么办？很简单哈、哦、，OK， 生气却不要犯罪。那我们先不要犯罪嘛，不要紧的，那就看先避开。那每个人去找自己消气的方式，消气、消消怒气的方式。我问过有些人呢、啊，特别男人可能喜欢用运动呢，跑步，或者呢，去运动一下，打打球也可以，把气什么消一消，回来呢再好好的沟通。那姊妹可能不一样的，可能是透过什么听听音乐，或找人家讲讲，吐吐苦水回来就好了，也 OK。 最重要是不要在气头上做任何的动作跟沟通，是没有用的，没有效的哈。我看过也蛮不错的，但是台湾好像还没有这样的行业哈。我看过美国报道过最新的行业了，是什么行业呢？叫做消气屋，让你消气的房屋了。哦，怎么呢？就是有人哦，里面很多的气快爆了，然后呢只要付钱了，然后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就看到有什么很多的二手的家具，有电视啊，有什么有这个电风扇啊，然后有这个镜子啊，然后呢他告诉你说你最气谁呢，你把他的照片带过来啊，就把它 print 出来放在那个镜子上呢，他就拿起棒球棒就打一遍他，然后消气，然后消气完之后付钱。哎，有这样行业的，我听知道应该蛮好做。听说要约呢，要还是要排耶？所以生意好不好？很好。人家的气多不多？很多耶。现在人气不气？很多很多生气的暴怒。台湾开应该很赚钱哈、哦。我就看到这个叫做生气屋了，就是要消气的地方。也有人这样做生意的。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记得这件事情哈、哦，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呢。心情要先处理，然后两个人才能够处理彼此之间的什么事情哦。好，讲到处理事情啊，大家还注意一下哈，处理事的时候请记得一次一件事，不要把结婚30年的哇全部一头讲完，他会到最后搞不懂到底你在气什么，讲了解吗？一次处理几件事，一件事就好了，好吗？这样子呢才能够知道针对事情好好的处理。好，这个第一步讲完了哈。好，第二步呢，请你大家记得要做什么呢？要跟对方有良性的沟通，跟对方有良性的沟通。好，良性的沟通就是彼此要说话嘛。好，那到底要讲什么话？29节再读一遍，预备，请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刚刚要讲那个污秽的言语，那污秽是指什么？腐烂的，有腐烂性的话，或者呢？坏话，或者呢不好的话，原文的意思是这个腐烂性的话。你丢腐烂，人家会不会接受啊？不会啦，那个臭嘎嘎味啦，人家不想接受的，是指这个。好，那我们要到底要讲什么话呢？这边告诉我们说，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谁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啊，对方的利益、对方的缺乏、对方的需要、缺乏、利益、需要，对方到底在
表达这么气这么气，他在表达什么需要，他有什么欠缺，你要听出来他在表达这个、哦、需要或者利益或者缺乏。好，那这个东西就是随时，那说什么话呢？造就人的好话。造就这意思什么？就是建立，好像建筑物有没有把它建立起来，只加几个 tap 起来，那个叫建立的好话，是听的人呢能够听进去啊，这个叫做良性的沟通，想了解吗？好，那良性的沟通还要注意两个地方。第一个呢，沟通的时候找对的时间，好，不要那个他很累啦，他也没有精神啊，你讲就没有用了。OK， 那再来呢，要对的地点，不要在很多人地方，在路上那个很难。很难对对的地方，要找一个能够有安静 kimoji 的地方，然后把大家彼此分享出来。这个对的地方，对的 timing 很重要，才能够有良性的沟通。好，接下来第三步，把它写下来，在哪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32节一起读，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好，第三步叫以恩慈相待，恩慈就是温和啊，温和。还有啊，这个什么就是通用的意思，温和，然后适用的意思，用温和的方式适用他的方式，恩慈的意思是讲这个，然后呢才能够讲到第四步，彼此的什么饶恕，彼此的饶恕。我们记得不要站在自己的立场，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想，然后呢才能够进到彼此接纳之后，才能够到彼此饶恕。好，当我们把事情一讲出来的时候，一定有开始有不一样的看法嘛，对不对？但也会伤到对方或是冒犯的地方。圣经教导我们呢，要彼此饶恕。好，因为大家都不完美，请问彼此饶恕容不容易？好，所以才补上这句话，一起来读呗。想来，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彼此饶恕。神讲了，但是他也知道我们软弱，夫妻之间都有盲点，有错误。但是怎么彼此饶恕？正如神借着耶稣基督饶恕我们一样，耶稣无条件的饶恕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就要讲出来之后，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求神先怜悯我们，饶恕我们。我们都不完美，耶稣却饶恕我们。当我们领受到这样饶恕的恩典，神说第二步，你要去饶恕你的配偶，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这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先领受饶恕，我们就能够无条件饶恕别人。不要只是求神饶恕，然后不去饶恕别人，这样子呢，我们就不能良性美好的沟通。所以神要帮助我们要彼此饶恕，这样子呢才能够看到神的祝福在当中。如果不饶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做结束。那最近看到一个国际知名的饶恕的教育家，然后他被邀请到台湾，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一个例子，他说你知道吗，我们那个麻醉药，麻醉这东西哈，是很早就被发现，是一群科学家去发现的。他们发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争执，为什么争吵呢？到底这个名字要取谁的名字呢？那这个专利是谁的？所以两方就开始什么彼此呢不妥协，然后就彼此控告。后来呢告到最后呢，你知道吗，这两队呢都彼此伤害，本来是好事啊 ，OK， 那彼此伤害就分了。然后呢，一方面呢，一组呢就中风，另外一组呢，忧郁症。哇，发现很好的东西，到最后是两个人因为争执，结果很惨，忧郁症，有人中风，这样的情况。后来他讲的例子就告诉大家，争吵如果不处理的话，继续下去，那个叫做很重要的慢性自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情绪都会走向灭亡的道路，叫做慢性自杀。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饶恕，像基督无条件饶恕我们，我们的身心灵才会健康，我们的婚姻才会长久，我们的生命才会长寿。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事，所以不要紧紧抓住伤痛不放，那是一辈子最愚蠢的事，好吗？如果你要健康的话，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把你的情感讲出来。也许已经离异了没问题，你跟神讲，跟十字架的主讲，把垃圾丢在主的垃圾袋里面，神会帮你包装的，打包的。
那我们在里面呢有负面的情绪都要卸给神，阿们。接下来求神也饶恕我们，因为我们也不完美，我们也伤过对方，哦，求神帮助。好，最后呢，泰国这边如果夫妻在这边的，鼓励你等一下要守圣餐，你们呢有机会两个人找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彼此分享感受，如果有伤到对方的要一件事情告诉他好吗，然后求对方也能原谅你，那你有伤的对方也是这样做，我们在守圣餐呢就会得到一个结果，神会医治你的婚姻，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的信息感恩主，无论是我们有没有结婚没有结婚，神你的爱都临到我们了主，我们知道在人际关系当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争执冲突争吵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要逃避也不要隐藏，我们有感受有感觉都是合理的都是正常的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愿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在守圣餐之前先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你曾经被无条件无理的对待主啊，你为了扛我的罪恶主啊，为我受到极大的鞭伤羞辱咒诅，主耶稣才能够赎买我回来，今天我白白得来，我要白白的舍去，白白得来，我要白白的来高举你的十字架，主帮赞啊赞美你，主我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我要再次邀请圣灵来光照我，来光照我内心的世界，是否还有一些苦毒、一些嚷闹、一些毁谤、一些误会的啊思想跟话语？如果有的话，主啊，求你光照我，不要让圣灵来担忧，让我成为健康的人。求你现在就光照我们，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要守圣餐之前，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省察自己，以致我们才能够来给啊来领受到神白白的恩典，他的饼、他的身体、他的宝血，就能够洗净我们的重罪恶，好不好？我们开声来祷告，出声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是你先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你，是你先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你教导我们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来到世上，并且为着我们重罪恶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鲜血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恶。主，我们感谢你，千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也祷告，求你帮助我们，逢在吃圣餐的时候，主，我们要离开那个宗教的仪式，离开那个宗教的习惯，我们要再次跟神连结在一起，跟耶稣恢复那爱的关系。主，你的身体已经为我们白白的舍了，主，你的身体好像无效饼一样，没有任何的罪恶，没有任何的玷污，但是却为我们满身罪恶玷污的人死在十架上，这是何等大的救恩，何等大的恩惠。我们要说，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我们要为神而活，或生或死总是属主的人。感谢耶稣，谢谢您纪念我们，我们也纪念您，谢谢主，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名祷告，阿们。这是无效饼，耶稣说，当被卖的那夜拿起来对每个门徒